诸位大德，大家好，请各位打开143页。我们上次是讲到第四禅天，刚刚发了一份讲义，这个讲义啊，就是讲到啊有关禅定。那么这个呢，是从这个佛医教经里面讲到这个禅定，我们把它稍微看一看。汝等比丘，若摄心者，心则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间生灭法相。是故汝等常当精勤修习诸定，若得定者，心则不散。譬如洗水之家，善治提堂，行者一耳，为智慧水，善修禅定，令不漏失，是名为定。这一大段呢，就是在说明摄心为定。那么这个表解里面呢，左边呢有一个是三界九地四禅四空对照表。三界啊，第一个就是欲界，欲界呢就叫五趣杂居地。那我们就在五趣杂居地，五趣就是五道。那下面有一个解释，欲界无定，分非昏即散，就是在欲界。我在这边呢，第一个是复习上一次，整理上一次，也是让我们了解我们目前就是在这个境界啊，非昏即散，不是昏沉就是散乱。世间法的大约都在这个境界之中，出世法就是要跟世间法不同的，在这里要从欲界上升到色界，无色界也都在这个地方啊。在我们在看这个表里面有凡夫的定、外道的定，尚且要修禅定，何况是出世法。学佛出世，难道能够不修禅定吗？啊，所以禅定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了。所以在右边谈到若摄心者，心在心则在定，就是摄心。心如果在定中，才知道世间的生灭法相。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世间就是生灭法。是故汝等，这佛说的，常当精勤修习诸定，非常精勤，精勤就是不懈怠，不是说 每天练修个三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就 OK 了，要很啊，要不断常识的。若得定者，心则不散，就不会散乱。这里讲到了禅定啊，可不是专指禅宗的禅定。这里讲到的禅定是包含了凡夫禅定、外道禅定、小乘禅定，进而大圣的禅定，都包含在这个里面。下面又做了一个比喻，譬如洗水之家，善置第一堂啊，行者是修行的，也是如此的，为了智慧之水，善修禅定，令不漏失，是名为定。后面这个表，水滴啊，水提这个滴啊，定慧是一表。洗水之家，水是什么呢？是智慧。智滴是什么呢？是修定。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有智慧的话，没有禅定，就好像有水，但是没有提防，这个水就漏失掉了。所以止观里面有一句话啊，这个修定不修慧，如果只修定不修慧，那叫邪定；修慧不修定，那叫狂慧。今天我们研究经论，首先就是修习智慧。修习智慧是很好，但如果没有，就像有水，如果没有定把它护持住的话，这个智慧就流失掉了，没办法保持。如果只有定没有慧的话，那就是邪定。慧是什么呢？慧是智慧，是帮助我们能够有正的知见。所以说呢，这里所讲到的四禅八定，为什么它在三界六道中轮转而不能出离呢？因为它有定没有慧。如果光有慧，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研究教理，可是没有定来把它护持住，那个慧也保持不住啊！啊，所以这里讲到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几句话啊，今天特别把它是有三章，我把它拼凑起来，把它放在。啊，放在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关照。哎，有的人喜欢修慧，有的人喜欢修定。哎，就像说，哎， 每天就是啊，借着念经或者是朝暮课诵，照本宣科念念啊，以为这就是修定。那其实慧跟定是不能偏颇的，所以这一大段就在说啊，这个禅定跟智慧之间的关系。你看，我们把这一段呢，再来把它文字再把它消一消。汝等比丘，比丘当然指的是出家人了，啊，那广义的说是修行人。若摄心者，汝要摄心，啊，心则在定。那凡人就是不能摄心呐，每天胡思乱想，啊，心在定。心在定故，知道世间生灭法相。那么，这个是晓得世间法都是在生灭的，不仅说是欲界的五趣杂居地在生灭，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四空都还在生灭法相之中。但是呢，定谈何容易？所以这边就说，怎么样达到定呢？精勤修习啊，才能达到定。那你用几分功，就有几分受用。你每天五分十分钟，那当然五分十分的受用。你每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受用。下面就说明定跟慧的关系，就比喻这个水，用提防来把它护住。智慧是水，善修禅定。这个慧跟定两者之间呢，如果有偏颇的时候呢，那就会产生不平衡。刚刚我们是谈到修慧不修定是狂慧，修定不修慧是邪定。那么一楞严经的说法呢，是啊，先修戒，依戒生定，依定发慧啊，从戒定的力所生的智慧。我们所谓开慧的楞严，楞严经是开智慧的。我们研究楞严经，就是开我们的智慧，就是智慧为导。如果没有智慧，读了那个经也是白读。那一文解义反而变成文字障。所以经也要正解，古人所谓的消归自信就是有正解。要正解之后，还得要禅定来做基础啊，令不漏失啊，这样的定慧才会啊这个平衡。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修定修了一段时间，它固然会开智慧，但是呢，我们平常也要用经来作为证据或者先导，那就是定需要慧来做先导，会需要定来做后盾。这样子呢，等于说是水涨船高啊，这样相辅相成 当我们定力增加的时候，我们再看经典呢、跟以前看可能不一样。当我们慧增加的时候再修定呢，那跟以前修定又不一样。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好，这以上是把这两个做了一个这个对照的一个说明。我们上个礼拜呢是把宗喀巴大师这个六门教授习定论的九住心解释了。这个九住心呢也可以参考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我觉得这个九住心啊帮我们修定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想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再来把它重新再做一个回顾然后呢那我们再看下去，那这个经文呢就容易懂了。它这个九住心呢，第一个叫做内住。什么叫做住？住就是在这个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层次，这样一个境界之中，住本来是住在执着住持停留，叫做住，就是分为九个安住的地方。第一个叫做内住，由闻慧力，就是要听闻这个经论，安坐修止一般修止是从坐为主，摄心把我们的心系在某个地方。这个内住的意思就是往我们的内心，不是往外去攀援，往我们的内心去摄心，系就是心系在那里，攀援在那里。简单的说，佛法叫做内学，内学就不是往外去攀援。我们世间学问都是往外去攀援，读书或者是学习什么东西，全部都是往外攀援。可是佛法都是往内，所以它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读经也是要往内去摄心。比如我们数息法的话，数息干什么？数息呢就让我们心安住在数息上面，就摄心缘系在这个。但是这个时候是定力少散乱多，杂念丛生，就是刚开始修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内住。第二是续住，续住就是内住之后继续的努力安住，再能够再接再厉，由思维力提起正念。思维力这个很有意思了，前面叫做闻慧力，闻思修嘛。闻慧力是听闻佛法之后晓得要去摄心了。在我们华梵大学有一个叫做这个常六持，常六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乌龟四只脚，一个头一个尾，那是六个，代表我们的六根，六根要往内收藏，不往外攀援。就是我们听闻佛法而产生的智慧的力量，晓得我们的心要往内摄心而不往外攀援，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步骤是思维力提起正念， 这个思维力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往外攀援已经成习惯了，这个习惯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我们要往内去思维。比如说啊，观心无常，那能知世间生灭法相无常。那么既然观心无常，就知道我们的心所以有烦恼，有妄念，有生死，就是因为攀缘这些心啊，念念的攀缘。那么我们用思维力呢，晓得这些都是妄念，那怎么办？不随妄念而去，就是思维。起了思维之后，你才会把这个念头放下，或者用数息也可以。我们的妄念随着呼吸，随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而去，一刻不停。当我们控制了呼吸之后，就控制我们的念头，那也是一种思维力啊，提起正念，逐渐进步啊。这个时候呢，就比前面能够专注了，短暂，前面一秒钟也不能停，现在说不定能够三秒、五秒，然后十秒、半分钟、一分钟啊。所以叫做时隐时现，能够做到一段时间，然后又散乱了，然后再把心拉回来，又能够比如说三秒钟到五秒钟，五秒到十秒钟，十秒半分钟啊，要慢慢进步。这个时候比前面一个要进步啊，散乱多，定力少，但是呢，要用常常不断的作意的，要用心的去摄心，常常提醒自己。所以下面叫做力脉运作运转作意为，力脉就是比较吃力，要用点功。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啊，比如说最近呢，常常用萧宏志先生那个拉筋凳，刚开始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不行，慢慢的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一直到半小时左右，个半小时，哎，你今天拉明天拉，当时很痛苦，有点排斥它，久而久之，你虽然痛苦熬一熬，过一段时间这个痛苦慢慢变成痛苦的时间会，比如说五分钟开始痛，到慢慢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哎，到了二十五分钟开始了。慢慢这个痛苦你慢慢习惯了，拉筋就是这样。习惯以后，有一两天不拉，心就不安了，觉得哎，今天好像少了什么事。修行也是如此的，反正做任何一件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不要学，不要那个不学而人能了。啊，反正修行或这种，你要保持一个恒心，刚开始都是痛苦的，一不习惯，拉筋就是其中一种。所以这个时候要加工用力脉运作运转作意为，你必须要熬住这个，熬过一段时间呢，哎，有一点味道，啊，有成就感，那成为习惯。习惯慢慢就成自然，所以开头难，开头这是我们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开头难，就跟读书一样，你喜欢读书，你到时候你不今天不读书，觉得今天白过了，今天不休息，觉得今天对不起他了，总觉得少掉什么东西，好像没有吃饭一样，好像该吃饭的时候你不吃饭，怎么哎该吃饭为什么不吃饭，类似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 是我们的一种心理要自己克服。第三呢，就是安住了，就刚刚我讲的安住，由意念，你意念就是说时时提醒自己，时时意念所缘境，定力渐增，与杂念生时能即刻觉察色心，还住所缘。意念力就是我们刚刚说前面已经下那些功夫，意念就是常常的要记得啊，念佛常常忘掉，常常提醒自己要记得，时时意念。这就好像我们平常比如说从一个学校毕业了，毕业的时候在这个毕业典礼大家都难分难舍，觉得哎呀这个老朋友老同学啊，一旦舍去心中总是有伤感。好了，毕业以后到这个新环境以后一看，哎呀这都是生的啊朋友，那不太习惯，久而久之久而久之，第一天生二生，慢慢慢慢，哎，这些朋友就熟了，慢慢也就把以前那些朋友就慢慢忘掉了，在这个环中安住了，过了五几年以后，五年十年一看，哎，以前的朋友突然才会想起来，啊，这就好像庄子里面讲的说，以前这个有一个骊姬啊，啊，他是一个这个蛮子了，要嫁到晋国去，当时人家来啊，这个。迎亲啊，痛哭流涕，很不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可是到了晋国以后享受的都是皇宫的生活，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就后悔说，哎呀以前怎么那么笨，早知道早就来了嘛，那时候哭哭什么，那现在是天堂的生活，以前是 地狱的生活。庄子就讲到啊，讲这个例子来说明啊，突破我们的某些观念的瓶颈，就是生死昼夜视野，他讲这个。我这边举例也是一样，当我们不熟悉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一定排斥它，当你熟悉以后你就觉得，哎，这个很自然啊，本来就如此啊，修行也是如此啊。这些我们看经典也是，就偶然翻个三分钟五分钟就放下了，不想了啊，不会多常想到它。但过一段时间兴趣增加以后，对，哎，觉得三分钟五分钟不够，十分钟半小时，慢慢慢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也很自然了。休息这些都一样，都是一样的。哎，开始难，我举这个例子很容易懂，那大家就说这就是啊，面对我们要碰到一个新，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不适应那个挑战，就排拒它，害怕它，恐惧它，但是那个挑战其实对我们很好的，你熬过去了，你就是啊，就是智者，常人就是熬不过去那一关，他永远常人。我们一关一关的，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你就过去了。所以也就是说这心理障碍很大，你把心理障碍突破了，你就觉得很习惯。像以前我拉筋就是拉着披萨就是这样，整个腿脚拉下去，以前这么高痛得不得了，每天弄每天弄每天弄，哎，久了久了就拉平了。别人一看，哇这个好困难哦，我一看，哎，不困难嘛，也没有别的，就是一天一天功夫不断，也是痛得要死，慢慢熬过来啊，就习惯了，习惯就成自然啊，甚至于你会享受那个痛苦啊，或者痛苦之后的那种 成就感啊，那不是一般能够这个取代的，这样。所以好，这边呢我们修习禅定学佛就是这样啊。以前我记得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怎么讲，就说哎，我学学佛不要迷信，不要沉迷其中，我浅尝辄止，当时是这种心理，把它当做一个好像一种算是什么啊，调剂的东西。久而久之，久而之觉得哦，这个不是调剂哦，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人生的归宿点，人生最重要的，生命的根本是这个东西。慢慢认识以后，还是以前那个想法才是个幼稚的想法，才是迷而不觉的想法。什么东西能够比得身心安顿更重要的呢？你即使赚了再多的钱，得到再多的名誉，身心未必安顿。今天能够身心安顿，就像我记得以前看那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算是你得到全世界，你失掉了自己，你又得到什么呢？反过来说，你就是没有全世界，你得到了自己，你什么都有了。这个自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讲白了就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安住啊，安住就是心慢慢安在这个地方。好像我们进去比如大一进到一个学校里面去，你心就不定啊。可是哎，过了半学期以后，你就觉得哎，这个环境很好啊，啊，以前读不下去，时时刻刻想休学啊，那个这么好的地方，我当时放弃不是太可惜了吗？我反而有这种想法。好，那么刚刚是讲到安住啊，摄心能够安住在所缘境。当我们安住所缘境，在修禅定的时候呢，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很快，像五分钟就过去了。像读书很安住的时候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怎么搞的时间过那么快。下面就是静住，再由这个意念力摄心，这个时候呢就是心里更加的敏锐。敏锐我们主要是两种心，这里讲到一个是沉默，一个是调取啊。这里我要也特别，上次我提出来了，我们一般叫做两种心，一种是沉，一种叫调。调是心抖起来定不下来，叫做调。沉是沉下去啊，没有觉照，提不起来。所以这是两个极端，叫做昏沉啊，就是一般叫做沉调，是昏沉跟调取这两个。此地所讲到的沉默，此地所讲的沉默跟昏沉又有不同。昏沉是等于说我们在整个在打瞌睡啊，心打瞌睡，那是属于昏沉。沉默是不是维系的昏沉，就是不明确。就像说我现在看书，我眼睛也在看，也没睡着，但是心呢好像就没办法再把书看得很清楚，那叫沉默。哎，这种沉默，这种都是要是我们不容易觉照到的啊。所以要就是两种心，把所有的心啊归纳为这两个。但是静住，到了静住呢，实际上我们的修行已经慢慢上道了。所以这边讲到如潭中水无风不起浪，这时候心已经相当安住了，但是呢它不能够保持很久， 还会有这个不沉静的时候，或者感觉到疲劳的时候。当我们心安住的时候，身就慢慢安住，身安住呢，心也跟着慢慢安住，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等于说这匹马慢慢像一只健腿的马，很会跑，但是马还是要休息。前面那些呢，是一匹没有腿的，没有腿力的马，跑跑就累，跑跑就累，这样。对，静住就是静于那个止息啊，静于禅定了，这样的境界。第五就是调伏，用正之力调伏沉掉色心不动，能教长久入定，尝到入定的喜乐，而自然乐于修定。这个按照止观来说，沉跟调，当我们调举的时候，要用止来对治它；当我们沉的时候呢，要用观做一个平衡。因为调举是心浮动啊，所以止是让它不要浮动，沉是止之过分，太往下沉了，所以你要观把它提起来，这是做个平衡。这修习止观是这样的。不过呢，修习止观中呢，就是刚开始它是用一种啊矫枉过正，这个太过了，你要往这边过来把它矫正，这边太过了要这边过来把它矫正。可是到后来呢，止跟观就不一定了，就是说昏沉用观，调举用止，到后来不论是止观，只要用得当，也不拘昏沉调举，你都可以善加运用，叫做随便于修止观，随你自己的调整，自己的调整来修止观。那个时候就是要调伏它，不管你用任何方法能够调伏都行。这个时候因为调伏它了，能够入定的喜乐。各位不要看讲的只是沉掉，这个沉掉包含我们的喜怒哀乐。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是沉，心情不足是沉，我今天心情高亢那是掉啊。有的人是乐极生悲，为什么掉？心情掉。喜怒哀乐，怒是什么？度是掉。怒的时候我会生气呀，那是掉。所以因喜怒哀乐调伏了调举跟沉默，其实就调伏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心情就慢慢的平稳了。我看那个波浪啊，很大的波浪啊，它不断上就下，慢慢这个波浪哎慢慢稳下来，稳下来，稳下来。即使波动也不会太大。因为修止观修的得当之后，你的情绪会慢慢的稳定下来，这就是调伏。那里面这种喜乐也从里面慢慢生出来。那喜乐也类似于所谓的清安。好像一个人呢啊，用个快走走走走了满身汗，身心舒畅，然后洗个温水澡稍微擦一擦，哦，很舒畅。这比喻慢慢觉得人生那些事情也不会太在意， 不太容易被外境所迷惑所影响。那我们每天活在掌声之中，或者活在这个外在世界之中，受外在世界的影响，情绪永远在起伏。那这个时候慢慢情绪呢，自己比较容易控制。下面就是极静。所以这边讲到初色心，这个心慢慢已经我们说自我做主了。极静是正直力，色心入定，断灭厌修情绪，心更极静。这个极静有很多种层次，所以正知力就是有正的抉择的力量。禅宗有一句话说，至道无难，唯险拣择，那是讲凡夫对于外在一个抉择。这个修行者他的抉择是内在智慧，这个慧就是个抉择啊。但是他是有正直力啊，对我们的心。所以这边谈到了我们的情绪起心动念非常敏锐，一动他就像上次我们所讲，他如果情绪有什么波动，就好像这个锅子烧开，你把水一放几滴，呲一下，这个水就化成气了，就是它波动呲一下，它关照到那个情绪就没有了，关照力很强。不像我们一般人呢，哇，今天一天这个心情都不好，明天一天都很高亢，就随时在波动之中啊。修行者啊，不然了。后面就是最极静是由精进力，这样精进不止，摄心入定，勤修，持续不懈啊，这样子呢，定力一增，自主的情绪能力增强，坐中能够断除贪欲忧戚昏沉，能够控制情绪。那我后面加了一个是大约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时候心更加自静啊。那所谓的 EQ 就是情绪，他这边讲坐中能断除贪欲，我们平常会随着我们的心，就是说，哎，今天午饭菜很好，我就多吃一点，要吃了胃不舒服。等下喝茶，觉得茶很好，也多喝点。我们这种情绪常常就随性而去。今天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心里就会觉得很忧戚。啊，这些常人永远是在被情绪所控制之中。那怎么可以叫觉者呢？觉者是要离开，慢慢慢慢的离开，不是一天两天，谈何容易啊。孔子不知道70岁才有这个能耐啊，但是能够克己复礼就不容易了。就是说所谓克己复礼，就是他能够把他的情绪控制住，那就是克己复礼了。所以克己复礼为仁，哎，儒家所做的功夫就这个。到此地呢，他这边叫做有间缺运转作一为，有间缺就是他会间断运转作一。那这个时候不像前面要很用力很着意的去，好像说我们换个例子说举重啊，我今天假如说我举一个100斤的，刚开始很累举不起来，慢慢练慢慢练觉得可以拉一点点，然后慢慢再可以拉长几几几 几秒钟，再可以拉个30秒钟，再一分钟，最后5分钟。前面一拉的时候，前面两三分钟好像很轻松，做功夫就是这样，前面很刻意的，慢慢慢慢不那么刻意了，稍微做一下就可以就可以了，就功夫就进步，掌功功夫进步了。哎，这个时候就是属于这种了。下面一个专注一境，这个时候呢就是任意入定。假如说我们去禅修的时候，两腿一盘也好，有的人要经过了好久才把心定下来，可久而久之习惯说一盘大概两三秒钟就心就射进来了，看书也是这样，有的人他仇人广作之中，大庭广作他照样可以看书，有的人不行，一定要没有任何干扰看，没有看多久他心就安不下来了，啊，又想吃这个又想听那个，就是安不下来。那如果你一看书随时一拿，心就钻过来了，也不需要做什么意，哎，那时候你上道了，啊，做这样比喻。这个时候专注一境的时候，就是好像啊，也不需要太作意，稍微注点意，啊，心里就是百尺竿头啊，啊，这样就可以了，能够持续就专注一境，就偶然会失掉念，但大部分的时间都还在这个，好像我很专心看书，偶然会打个妄想，过一下你他又专注了，啊，就是专注一境。最后呢，等持这个三摩地呀，就叫等持。等持就是平等受持的意思，不掉不昏，永远保持这个境界，就叫等持，就三摩地的意思，也就是止观同时的意思。此地叫无功用运转作一位了。无功用就是说你不需要用什么加功用恨，很自然而然他就安住在这个境界中，不会散乱。到了这个地方，各位请看后面，到了这个时候在佛教里面叫做欲界定，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表姐讲了半天，说欲界有五趣杂居地。前面我们还谈到六欲天是天，人间当也欲啊，天界的欲界定，这个时候指到了欲界定啊。这个讲到定，它有几个，一个叫做欲界定，一个叫做色界定，一个叫做无色界定，这是三个定。这三个定中呢，还有一种叫做味道地定。味道地定是过了欲界定还没有到色界定，叫味道地定。味道地定每一个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本身有叫做根本禅定，初禅、二禅都有，那中间又有个中间定，就是初禅到二禅之间。好，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九住心，各位看，九住心是讲修禅定的，可是啊，还修禅定在此地呢，就叫色摩他，是指后面还要修毗婆舍那，修观。也就是说刚刚所谈的只是禅定，另外还要修观当先导， 如果只是修禅定的话，它不过是修欲界、色界、无色界而已啊。我在这边也在强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强调啊，如果我们修到他这边所讲到的第九这个层次，不要以为已经成佛了，也不要以为是有很高的境界，它只是欲界定的层次，离开解脱涅槃还差得很远。但是能够到这个层次啊，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我们如果能修到这里，大概五六七八九啊，过了这个一半呢、啊。如果我们是修净土的话，把这个念头转到净土，那一定会成就。一心能定嘛，一心不乱嘛，心不颠倒嘛，那可以做到，那没有问题了。那修一般世间的禅定，靠着自力的话，光靠自力的话，那只能算是欲界定，还是也是凡夫定，凡夫定的最基本的而已。所以因此我不辞凡夫的再把它再强调一下，修禅定啊是不容易的。所以以前我常开个玩笑，我刚开始学佛就看到了四禅八定，没看到无色界定有非想非非想，我一做，哎，我现在好像已经到非想非非想了，好像在想，好像没想，就有这样的误解，因为对禅定并不清楚。后来研究经论之后，还晓得啊，不是那么简单啊。那世间人如果修些禅定的话，没有达到，还没达到这个九住心的等持的境界，他就以为自己到了什么境界，或者证了什么果位，或者如何，那还差得很远很远啊。好，我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